除了其选择性和段落性，就教导的传达，使徒行传的书写方式也是不直接的，而是含蓄的。大体来说，新约圣经有两个主要文体，叙述性的和论述性的。论述性文体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对话，例如书里的某个人物的讲话，或者作者直接对读者说话，例如新约的一些书信主要就是论述性的作品，作者保罗对他的收信人直接讲话。当然有些书信也含有其他的叙述，甚至还有诗歌或是箴言，不过他们绝大部分的内容是论述性的。我们要讲的重点是，论述性文体通常是把他所要教导的清楚直接地表述出来。当保罗写一封信要他的读者们思考或做某些事情时，他乃是把他的心意直接表明。而另一方面，四福音书主要是叙述性文体，在使徒行传更是如此。叙述性文体讲述一个故事，而以比较不直接的方式带出他所要教导的。当然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也有论述性的文体，特别是鉴于几个重要人物的讲论，但是这几卷书主要还是叙述性的写法。论述性的文章是明确直接地显示出所要教导的，然而叙述性的文章则是用含蓄隐约的方式让读者们从叙述的内容推论出他所要教导的。叙述文章用这样委婉含蓄的写作方式，让读者们从人物的心态、行动和说话去导出故事所要教导的重点，以此学习到哪些是讨上帝喜悦的行为方式应该实践于自己生活中，而避免那些与上帝旨意相悖逆的言语和举止。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使徒行传绝大部分的叙述好像只是在叙述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了那件事，然后又导致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等等，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只是一些事件的报道。当然路加有时也会做出明确的评论，使我们注意到他记载了那些故事里的一些人和事的重要性，可是多半时候他只是描述而已，很少评论，甚至根本没有。即使是这样，我们知道他的叙述并不只是要报道一些发生的事情，他仍然带着教导的动机，而用叙述的笔法含蓄地传达出他要教导的重点。就这一点，我可以用自己的亲身例子来说明。我的女儿年幼时，我们告诉她晚饭前不可以吃巧克力糖，但是有个晚上她来到饭桌前的时候，唇边还有巧克力的痕迹。我问她有没有吃巧克力，她居然瞪大眼睛否认，爸爸，我没有吃巧克力。身为父亲，我可以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个情况。我可以义正言辞地直接指出整个实情并加以劝告，你撒谎，我明明看到你脸上有巧克力的痕迹，这下你可赖不掉了。或者我可以用委婉含蓄的叙述性方式把它抱到我的膝盖上，对他说，让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的爸妈要她不要穿着最好的衣服出去玩，可是她偏偏要，结果把衣服搞得脏兮兮的。你觉得这个女孩的行为怎么样呢？这样的故事叙述有她隐含的教训，她会让孩子思想，那个小女孩不听爸妈妈的话引来这样的结果真是糟糕。叙述性的文体令人欣赏折服之处在于它能够隐约含蓄地传达出重要的教导，一个构思良好的故事能够把听众带入故事情况里，让他身临其境地思考，也让他不会与防御抵抗的心态面对教训。故事叙述使得他的听众更愿意受教。使徒行传有 70% 的内容是以叙述性的笔法写成，在这些章节里， 路加基本上是在告诉他的读者们，让我来给你们讲上帝在初代教会里所做的事情。当然，他讲的故事的确是真有其事，他是用故事叙述的方式，把他的读者们带入真实的历史时空里，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从他所记载的那些真实事件里导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因此，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一定要找出这些隐含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我们衡量思考圣经的记载，并且把学习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看上帝对发生事件的反应，因为他的话语和作为是绝对无误的。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在《使徒行传》里，上帝所肯定和祝福的是哪些事情，而他所谴责和咒诅的又是哪些事情。上帝所祝福的必然是美善良好的，他所谴责咒诅的必然是邪恶的。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要留心有哪些思想意念、态度行为是讨上帝喜悦并照着遵循，而避免那些与此悖逆的行为心态。除此以外，因为路加用许多笔墨描述初代教会领袖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留心注意这些人物，从这些描述去理解路加隐约所要教导的。我们从那些忠信可靠的人物，例如从众使徒、先知们和教会领袖的言语举止里，看到他们那些美好合一的举动和真实生命的见证，由此导出我们适当积极的回应。他们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愿意从心里涌出敬佩和认同，更愿意仿效他们所事所为。反过来说也是真的，面对《使徒行传》里那些被使徒或教会谴责的人物，我们会看到他们所行的乃是邪恶，以此警戒自己不要效仿他们。当然，《使徒行传》里路加所要教导的绝不止如此，但以上方法给予现今的读者一个踏实的基础，由此学习该怎样从圣经的记载导出正确的教训。